好的，不过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有金融巨鳄之称量子基金的创始人索罗斯 George Soros， 他日前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致辞时是做出了两个大胆的预言。第一是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战败，那就必将导致俄罗斯帝国的瓦解。那么第二个就是他相信习近平无法终身执政，而且中国还将面临政权更替或者是爆发革命。索罗斯称习近平是一个明显的输家，他和普京的密切联系对他造成了伤害，但中国本身可能已经正在经历一场革命。习近平荒腔走板地结束了清零政策的方式，动摇了中国人民和习近平领导下对共产党的信任。索罗斯指出中国目前的形势符合政权更迭或是爆发革命的所有先决条件，而习近平的问题其实都是自找的，是他迫使民众对于公开反抗的边缘。索罗斯称在短期内习近平可能还会继续掌权，因为他牢牢控制着所有的镇压工具，但他相信习近平不会终身执政，在他执政期间呢，中国也不会像习近平所设定的目标那样成为主导全球的军事与政治力量。那么索罗斯上述的这些预言究竟有没有道理？中国是不是真的正面临一场革命呢？今天我们节目邀请两位专家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哦。一位是在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的副教授史鹤林博士。史教授欢迎您。
东宁你好，美国声音的听众观众大家好。
另一位是在纽约的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郑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美国之音的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澳大利亚的史鹤林博士，刚我们聊到说您过去也跟这个索罗斯有一些个人的交往，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他这一次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这些预测呢？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索罗斯的个人的了解啊，因为我跟索罗斯有一些个人的交往。我觉得索罗斯呢是一个很有洞察力的这么一个亿万富翁吧啊。他一直以来有一个观念，这观念就是说一个开放的社会的话要比一个封闭的社会要好得多。然后开放社会呢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而封闭社会的话一定会失败。你刚刚提到就是罗斯是一个量子基金的创始人，实际上他还创办了另外一个基金，这个基金的名字就叫开放社会基金。然后呢实际上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因为在经济学界里面的话有一个我们称为经济自由指数，那么主要是由芝加哥大学来做对各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度的话做一个统计，然后出一个指数，然后这个经济自由指数的背后的话实际上也是索罗斯的资助啊。所以他一直是贯穿的一个理念，就是说一个社会只要是开放的，最终必然会战胜一个封闭的社会。那么在过去的五十年半个世纪当中呢，实际上他经历了一系列的事儿，这些事件的话是要更加坚定了他的这个信念。这个事件包括就是当时苏联的话在经济军事方面的话都可以跟美国来掰掰手腕，就可以对美国形成挑战。但是在那个里根总统当总统的时候的话，里根用了一个无需有的所谓的那叫什么Skyward 的话，就一下子把苏联的整个经济的那个结构的就打乱了啊，就造成了整个苏联的解体。然后最近的一次的苏俄战争的话，也把世界第二大所谓军事强国打出了它的原型啊。所以所有这一些的话，实际上坚定了他的信念，就是说开放的社会，比方说西方的社会民主社会，它一定会胜利；而封闭的社会，比方说他认为当时的苏联、后来的俄国，包括现在的中国的话，是一定会失败的。所以基于这样的逻辑的话，他就做出了一些比较大胆的一些预测，就刚刚你刚刚提到的他一些预测，包括对习近平的个人的前途的一些预测。啊，我想这所有的一切的话都是基于他的这个信念，而这个信念的话实际上是非常直观非常直接，也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的话使他不断的 实际世界发生的这事的话，坚定了他这样的信念啊。
嗯，好的，感谢史教授给我们提供了您个人跟这个索罗斯的一些交往跟观察。那么邓旭光先生，刚才史教授谈到这个索罗斯，他对于这个开放社会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们都知道，他曾经说过习近平是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这句话，在大博士上面讲的，被大家引用的很多。那您怎么看索罗斯他过去对习近平的评论，还有这一次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这些预测呢？郑旭光先生，
是两件事儿，一个就是说他这个预测呢，我觉得作为一个长城预测，他是完全对的啊，完全对的啊。那么对于俄乌战争啊，这个俄罗斯失败之后的俄罗斯解体的这个前景，以及习近平啊不会终身执政啊这么一个预判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另外一个呢，他本身对于开放社会他自己提出来这个概念的解释啊，基本上就是一个对自由民主社会的一个界定啊，因为他讲的所以开放社会指的是这个政府为个人服务，而这个专制社会啊，这个封闭社会是个人为政府的目的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把开放社会直接置换成自由民主世界啊，这样的话你就看得非常清楚。那索罗斯的讲法就是说，封闭社会的个人也向往到开放社会来，这是他必然失败的一个原因。
嗯，好的，再回到这个史鹤林教授请教您啊，其实这个索罗斯这一次说他认为很多问题都是习近平自找的，而问题的根源在于习近平从执政之初呢就开始对这个经济问题处理不善啊，执意取消邓小平的改革成就。好像习近平上来之后，索罗斯一直在看空中国，不晓得史鹤林教授你怎么看，是不是中国的问题，经济问题是已经真的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了呢？史教授，
我们实际上从历史上看的话，你会发现索罗斯对邓小平是非常佩服的啊，因为他一直认为邓小平的话把一个封闭的中国的话变成一个开放的中国，所以按照他的逻辑的话，中国就在走向光明啊。然后索罗斯呢，特别是对赵紫阳是赞赏有加，甚至六四以后的话，曾经有一个阴谋论的谣言吧，啊，说实际上赵紫阳是索罗斯的代表啊，可能大家听说过这个谣言，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但也说明就他对赵紫阳是赞赏有加的，但习近平从2012年执政以来的话，基本上索罗斯是对中国的前途啊抱一个看空的这个态度。那么最主要原因还是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他认为中国的话又从一个开放的社会的话转变成回到那个封闭的社会了。所以在这样，即使他从他的观察的话，如果看他在过去5年当中他的一系列的发言的话，他实际上是从一系列的事件当中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又从开放社会回到那个封闭的社会。比方说那个阿里巴巴的事件啊，滴滴的事件，孙大武的事件，那个新东方的俞敏洪的事件，对任子强的那个入监狱18年，然后香港国安法诸如此类的，凡是这些事发生的时候，索罗斯都有他自己的看法。所有的这些看法的实际上都指向了刚刚我得出的结论，也是他得出的结论，就中国已经从习近平上台以后的话，执政以后的话，已经从一个开放社会又回到一个封闭的社会。所以基于所有的这些观察，基于他自己的逻辑的话，他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如果中国按照现在的步伐走下去的话，那么将来必然是一个比较失败的，无论从经济方面来讲还是从其他方面来讲。所以他觉得的话，所有这一切的话都是从2012年开始的啊，这就为什么他把矛头都指向习近平的原因。
好的，感谢史教授。那么在继续请教郑旭光博士之前呢，我们想看一下这个网友们怎么说啊。我们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这位迷彩往后他说，如果索罗斯是看空中国的话，说明了美中金融正在脱钩之中。还有一位网友 Andre 他说，对于这样的金融大鳄来说，只有看空中国能够让他牟利的时候，他才会这样讲。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叫 Amber， 他说习近平终身执政已经是定数，就算后面再扶持一个人出来呢，也是傀儡。问题在于中国就算能够抗过这个习近平的终身执政，但是也抗不过他死后留下的这些烂摊子，这才是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希望的 原因所在。那么除了网友的评论，郑旭光先生，我想请教您怎么看这个索罗斯他称习近平这种荒腔走板的结束清零政策的方式，是动摇了中国人民对习近平领导之下的共产党的信任。他还说中国目前的形势啊，是已经符合了所有政权更迭或是爆发革命的先决条件，甚至是已经正在经历一场革命，也想请教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索罗斯他的短期的这个说法呢过于乐观啊，过于乐观。这个基于什么呢？基于他的这个理据啊，他在二十大之前分析这个习近平不大可能这个连任的理据也是这样啊，动态清零，各方面阶层的不满啊，所以他包括这个中共内部有强烈的反对。那事实上证明呢，这个二十大的这个习近平的胜利啊，是压倒式的，压倒式的胜利，粉碎式的啊。所以不管他是用了什么样的阴谋诡计，什么样不合程序的办法，这也说明了他的所谓的反对派的这个软弱无力嘛。这也是索罗斯他们过于这个心切啊，过于心切。所以刚才你念的三位网友呢，前两位网友我觉得有一点这个过于这个从利益出发来考虑索罗斯这个问题。索罗斯在这个安全会议上，他更多关注的是他的这个开放社会基金这么一个角度啊，这么一个立场。那么第三位网友说的，我觉得比较认同 Amber 这个说法啊，比较认同。习近平注定会留下一个烂摊子啊。那么包括他的这个所谓的要给党国续命的这个使命啊，最后也可能在他任内啊就烂尾，这是有可能。
好的，关于这个索罗斯哈，这个说现在中国啊的现状是符合所有政权更迭或爆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再念三位网友的评论，然后请教史贺林博士啊，这位这个叫做 Don Barton 的这位网友，他说军队还有庞大的警察力量，包括在新疆、西藏不断增大的公务员队伍，巨额的维稳经费，以上每一个都是习近平稳定统治的核心，但是同时每一个都是吞金兽，这就是用钱砸出来的政权。同时习近平过去执政的十年，尤其是在疫情这三年期间啊，在党内和党外都形成了庞大的反对力量，更使得习近平的统治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会粉身碎骨，这是这位网友的看法。还有一位叫 Reader 的网友，他说中共专制强权的现代化使得革命的成本和难度增加了，是很高的。还有一位网友叫 John Snow， 他说他感觉目前的状况可能还不够，什么时候中共开始不计后果的印钞票，一个馒头2200，那才是末日，在那之前要革命是难了。那么综合这三位网友的意见，也请教史贺林博士，你怎么看索罗斯他说现在中国的形势是符合了所有政权更迭和爆发革命的条件呢？你同意吗？
我觉得现在状况，这三位这个评论员的话，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看到了，有的比较乐观，有的相对来说是比较悲观一点啊。我个人觉得的话，形势还没到那么一个那么个紧急的状况啊。我们如果看一下整个过去40年中国改革的历史的话，现在实际上是民怨比较沸腾的时候。那么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大家看一下在江泽民跟胡温时代的话，实际上有一个隐含的社会契约。那么这个隐含社会契约的话，按照江泽民的说法的话，就叫闷声大发财啊。闷声大发财什么意思？就是说政权上你们只要不要挑战共产党绝对领导的话，那么在经济上我是可以适度开放的啊。正是这种闷声大发财的社会契约的话，使中国经济在过去的40年当中，实际上翻了37倍啊，这应该是创造中国经济的一个奇迹啊！GDP 整个是翻了37倍，然后平均每年增长率大概在9%左右啊。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契约，从2012年习近平当政以后的话，实际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挑战。就闷声大发财的话，这样的局面的话已经改变了啊，已经没有办法闷声同时又去发财了啊，你必须闷声，而且你发财的机会的话是越来越少了啊。所以我觉得这对整个中国社会的这个稳定的话形成了很大一个挑战。所以我同意索罗斯的分析，就是说现在的中国的整个社会的矛盾的话实际上不断的加剧， 但至于这个矛盾加剧到是否已经到了政权更替的程度，我觉得这是我同意郑先生的分析啊，过于有点乐观。嗯，
那反过来问郑旭光博士，您认为如果是目前还没到这个状况，像刚才网友有一些评论说到什么样地步才是真正到了这个所谓的先决条件具备，您觉得这个中国什么时候才是符合所谓的爆发革命或是政权更迭的这样的一个先决条件？还有另外提到说现在中共专制强权现代化的革命成本难度也增加了，您同意这个网友的评论吗，郑先生？
我是这样看啊，就是我20年前就在做这么一个预判，就是认为20多年前中国已经到了全面转型的这个时机了，这是从当时的民情舆情来看的啊。那么实际上呢，我没有预测到的、估计到的，就是这个地缘政治的变化，或者说国际啊，就地缘政治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力量的影响撑了中共20多年啊，可以这样讲啊。那么现在的来讲呢，索罗斯他讲的这个几个近期的因素，我认为都不以为惧啊。一个就是所谓的动态清零以及突然放开，这个并不足以造成一场革命啊，并不足以造成一场革命。他过多的关注于当下的一些问题，但他常常判断，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把这个习近平和邓江湖切割啊，是一个我认为这个角度是不对的。这个角度不对的。那他在他的这个语境里头，似乎邓江湖时期中国是开放社会，而习近平是要把这开放往回搬，不对的。实际上当时是有开放的这个动向啊，是这个动能是在往开放走，人们形成一个广泛的预期，开放的预期，而且实际上也有这样的动作。那现在习近平是要往回收，是一个关门的动作，实际上是这么是两个动向的变化。这个动向让索罗斯他们产生一个悲观的预期。那索罗斯呢，也就此呢，我觉得他的预测中间有强烈的这个个人的这个价值偏好啊造成的。他更愿意接受一些啊，这个中共政权马上就要垮台，譬如20大前，他认为习近平不会连任；20大之后呢，他因为又出现革命性变化。
是，
当然我们可以去演绎，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中共政权会更迭？我认为20年来已经早就有了。如果说不是这个地缘政治的原因，不是国际资本一直在撑着中国，当然国际资本不是国际资本本身，实际上也是西方各国政府啊。他们在撑着这么一个中国融入全球化这么一个局面，那么我觉得到现在是到了一个临界点。那索罗斯的他的这种直感和敏感，我觉得是非常欣赏的。毕竟他是哲学思维，他是这个波普的这个学生嘛，他是个哲学思维，我是非常认可他的这种思维方式。
好的，刚刚郑旭光先提到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这是革命爆发先决条件或者临界点，它除了内部因素之外，可能也有地缘政治跟外部的因素，稍后再来请教郑先生。不过我想要就刚才郑旭光先生的一点来请教这史鹤林博士，就是这个索罗斯他的预测或他大胆的预言有没有一个误区，就是他刚才把习近平跟邓江湖他的前任做一个切割，这是不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视角？如果说过去就是这个开放社会，现在就是封闭社会的话，这当中有没有一些误区，或是您认为他这样的切割是对的吗？也想请教史鹤林博士。
我对他的理解是，他是这么想的。对，正像那个刚刚郑先生说的那样，他觉得的话，中国的话，原来在邓江江湖时期的话，实际上是中国是越来越成为开放的社会啊。那么现在的话，2012年以后的话，这样是往回走了。然后呢，这实际上也反映在，就是说我刚刚谈到的一个叫经济开放指数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经济开放指数对中国经济进行一些定量的一些计量的一些分析以后的话，实际上在2012年之前，中国开放指数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开放的，但之后的话就往回走了啊。实际上这些指数的话是反映出至少反映出吧，就是研究这个指数的一些人的一些基本的想法。我个人看法是这样的，就是说他的看法有对的成分啊，因为毕竟我在这过去有一段时间，我是先在发改委里面工作啊，2000年一直到2007年啊，那时候是代表世界银行呢，代表那个澳大利亚的外贸外交部的话，在中国的发改委工作啊，实际上在那段时间的话，实际上能体会到我刚刚讲的这个社会契约的问题，就只要你不挑战那个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权力的话，那么经济方面的话是有很多比较开放的一些措施的啊，包括就发改委对底下的一些基本投资的一些处理方法的话，也是采取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开放的措施。但这些措施的话，在现在的话实际上都已经看不到了啊。就我最近一次回中国的话，明显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些官员对于民间对民间的资本，对于那个私营企业的一个态度的一些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个人觉得的话，他对这个里面的两种不同的这个中国经济的走向的话是有一定道理。当然这不完全是100%是这样的，因为现实就是那么复杂的啊。
嗯，好的，郑旭光先生，回到您，想请教您，刚才您说这个究竟这个中国内部是不是到了一个政权更迭或爆发革命的临界点，可能还要取决于这个外部因素、地缘政治啊。事实上，索罗斯在这一次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当中，他也提到两点，一个就是他跟习近平跟普京之间的关系，因为他预测这个俄罗斯帝国在俄乌战败之后可能会瓦解嘛，所以他认为习近平跟普京的关系对他来讲是一个伤害的。再来呢，他也提到说，因为现在习近平在国内处于弱势地位，他就积极回应了美国总统拜登在印尼巴厘岛提出这个美中关系要降温的这个提议，但现在一颗被发现了穿越美国全境的中国监视气球呢，正在使美中关系恶化，而习近平转向和美国合作也只是他的权宜之计哦。索罗斯提到了这个俄罗斯还有美国这两点，您怎么看？就是说，俄乌战争还有美中关系的恶化，是不是也有可能促使习近平面临一个更深重的危机呢？郑旭光先生，
索罗斯的判断也是复杂判断，就是他这个，一句话中间有我赞同的，有我不赞同的，就是后半部分我是比较赞同，现在是一个决定重要的一个时刻，但是呢，他说这个习近平和俄罗斯的这个结盟，对他是不利的，我觉得你看是从哪个角度说，动态清零这个事情呢？对党国不利，但对习近平很有利，因为它是个变相戒严的措施，是要把这个习近平在二十大要打清一色这个目的是完成了的那么之后他很快就放开了他完全并不在意要坚持什么动态清零，这个生命之上他不在意这个事情，那只是他的一个说法，他更在意的是政治账，而政治账他就是个人的盘算那么2020年中国经济很糟，有两件事情带动的，三件事情，一个是这个动态清零就是这种供应链的这个断裂，另外一个就是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实际上造成一个什么，造成一个中国是这个制造大国，它的这个原料成本就暴增还有一个就是美元的这个加息这三点呢对中国都造成一个很恶劣的一个外部环境但是呢，就是对习近平来讲呢，俄乌战争中间他的站位实际上他是拿掐的，我觉得还是从党国的角度来讲拿掐的还是非常好的，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普京这样的做法把习近平变上了那个坐山观虎斗的猴子就习近平更有利了。我注意到前一段时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外交部长拉夫洛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的时候，他说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不会让俄罗斯变成附庸，这就表明了一个普遍的俄罗斯人的一个忧虑，就是俄罗斯是不是正在变成中国的附庸，我觉得这个话是有真实性的。
那么史赫林教授，您又是怎么看这个所谓索罗斯讲的这个习逼民反，有这个内部的问题，包括清零政策，可能还包括经济问题等等，和外部之间的这种环环相扣，包括俄乌战争以及美中关系的恶化，也想请教史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索罗斯是站在一个怎么说呢，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高度，从战略的角度来看的所以他觉得的话，中国实际上是面临着两方面的决策的失误那么这个内部的话，他刚刚讲过的，比方说动态清零的政策，以及没有任何准备的那个解除那动态清零，就一下子造成了人员大量的死亡所以这是从内部来讲。那么从外部来讲的话，他非常非常，怎么说呢？就是说觉得就是如果习近平跟那个普京结盟的话，实际上是把中国的话也推到了全世界的对立面就是说，如果按照他化为资金，实际上就是如果中国不是完全是站在普京这一面的话，那么中国还有回旋的余地。但现在的话，他把自己跟普京绑在一起的，所以他用了一个在西方语境当中非常重的词，叫输家，是 loser 所以他个人觉得。在中国的内部环境的话是这么个恶劣，那再加上那个 地域政治环境的话又这么恶劣，所以中国政府实际上是make 了两个 mistake， 就是这意思啊，内部也错，然后外交政策的话也错啊，所以这所有的一切的话实际上都指向了他最后得出的结论，也就是中国不再可能成为那个世界上在地缘政治方面起重要作用的这么一个国家啊。
好的，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网友们的评论，再继续请教这个郑锡光先生啊。这位网友叫沈蔡凤，他说这个国家的体制决定了他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跟美国其实是差一大截的，不知道是哪来的自信哦，要来和美国拼，是精神原子弹吗？还有一位网友蓝花花，他表示习近平可以说是中共一百年来最没有道德底线的一届领导人，作为二十一世纪在这个星球上集权独裁国家体制已经是被世界主流国家抛弃的政治体制，众所周知习近平在2012年登基以来其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对这个国家起到任何社会进步人类和平的，相反习近平不思进取，从取得领导地位那一天起就记起了已经尘破腐朽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啊，比如说大搞个人崇拜，另外就是加大力度对人民的控制。还有一位网友塞尔他说中国的混沌不是习近平一个人造成的，还需要极大多数中国人的配合。想请教郑锡光先生，刚才史教授提到这个习近平政权犯了两大错误，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但这位网友他说现在的问题也不是习近平一个人造成的，还有很多中国人的配合，你怎么看网友们的看法呢？郑锡光先生，
首先来说呢，是不是习近平犯的错误，我觉得是有待斟酌的，就是你得站在他的需求和目标设定上来评价他的手段。我觉得不管是这个像奥巴马时期的这个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啊，还是这个佐罗斯，他们都有点以自由民主社会的心去夺独裁专制之斧这么一个嫌疑。就是习近平关心的是什么？关心的不是中国能否强盛，他关心的是党国体制和他的统治能不能延续。哎，这是他最重要的关切。就像现在德国、日本、韩国，他们也慢慢的在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安全比贸易更重要啊。习近平也很早就关注到这一点啊，这个不是习近平个人，而是所谓的党的领导集体的一个看法。为什么习近平能够迅速集权？因为他没有党内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这就是党内的共识。第一个就是不要干预习近平的执政，第二个呢，要让这个习近平这个核心拥有充分的权力，这是整个统治集团的意志造成的，是要保党啊。所以呢，佐罗斯他们认为习近平有党内强大的反对力量，高层，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对的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可能有很多利益集团被冲击掉了啊，但是这些利益集团是没有实力去向党国体制进行挑战的啊，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没有实力啊？所以我们就是反省这几十年中共形成的一个体制，从毛泽东到邓江湖到习近平，包括胡耀邦和赵紫阳，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任内的时候啊，是希望中国共产党和平演变交权的。这个坚持党国的这个统治和维续，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不要忘了，开放也好，封闭也好，都是手段，都是手段，都是为了让党国的这个更强大啊，更能够延续。如果这种国家的强大让这个人民的富裕能让这个党国体制崩塌的话，他们肯定选择往回走。所以我说这是统治集团的这个集体意志，习近平是这么一种意志的一个体现。当然他不可能完美的执行这个计划，他会有大量的个人的私货，这也是他自己本人的整个成长经历啊，还有他个人的这个特点造成的。我觉得大家不必要太注意到他个人的风格的一方面更重要注意他是这个体制的代言人。我注意到纽约时报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习近平是受累于党国体制，是受害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
好绑架了，我看到这
个的一个角度。
是贺林教授，您同意吗？郑锡光先生就是说，索罗斯是误读了中共政治，是统治集团在保党，在保习啊。您的看法？
我觉得可能是要比一个理论要复杂的多啊。可能有郑先生刚刚谈到的那一点，但是我们也不要否认，就是说，实际上还是 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话，还是有那个基本良心的一些人的啊。像我比较敬重的那个赵紫阳的话，他还是有良心的。面对着这个复杂的局面的时候，他还是选择顺从于自己的良心，而不是顺从于所谓的党的那个党国的一些利益啊。我个人觉得的话，否认的共产党内部有这种健康力量的话，我个人觉得的话，可能也会影响我们对整个中国经济的整个中国未来的一个判断啊。
好的，郑旭光先生，上半场总结的请教您，因为这次索罗斯他也很意味深长的表示，其实现在全球正在见证的是一个中国的最重要的一个历史进程，那么重要性可能还尚未获得广泛的认识，不晓得您同不同意理解他的说法，目前真的是一个中国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吗？还有像刚才史教授说的，中共党内其实还是有良心的，您的看法和观察？
我对两位的看法都这个支持啊，就是中共党内是有良心的，但是呢，我不就这个话题来做进一步评论，因为不管胡耀邦还这个赵紫阳，他们死的时候都挂着党旗的，都是盖着党旗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呢，索罗斯先生这个判断说这个中国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认为是的。不仅是中国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全世界也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为什么呢？要习近平要降服这么一个已经在有开放这个社会性质的，不是开放社会，因为按索罗斯的解释，开放社会就是政府为人民啊，这是为个人啊，这是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一个界定啊。中国是在走向那个方式，走向开放社会这个进程。那么在这个进程中间呢，有大量的这个利益既得利益者，也有大量的有这样接受这个所谓开放社会理念的人。那么习近平要降服这些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希望他不能够成功，我希望他烂尾，因为一旦成功的话，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西朝鲜啊，巨大的西朝鲜。
我们再很快来听一个网友的意见，就请这个史教授也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总结性的评论啊。这位网友蓝花花他说，目前习近平当局的一党独裁个人专制体制是和世界主流国家的多党通过民主选举的这个执政政治体制是格格不入的。通过俄罗斯发动的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之后呢，才使得民主国家和专制体制国家之间的这种矛盾对立进一步的激化。可以说中共在江湖时期，在民主国家实践一个国家在经济达到一定规模的高增长之后，必定会转向民主转成的一个过程呢，这个理论曾经在很多国家得到应验，但是在中共这个邪恶灵魂恰恰无时无刻在颠覆这个理论。史教授最后跟我们上半场这个总结吧，谈到这里是中国的命运真的面临一个转折的关键时刻，总和我们今天这么多还有索罗斯两大预言，你怎么看呢？史教授，
对，实际上就是西方一直对中国抱有这样的幻想啊，就是说当那经济提高一定程度以后的话，民族的自然就会转型啊。但是中国的现实的话，可能是证明这个理论的话也需要进行修改的地方。所以刚刚这位读者蓝花花的话指出了一点，就是说在中国特殊情况之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理论的话在中国情况至少做到目前为止的话不通用啊。但我个人还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看得光明的一点啊，我觉得随着人们的整个生活质量的提高，随着人们对富裕的向往，随着人们更多的得到一部分自由的话，那么人们对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的向往的话，应该要比过去要强得多啊。如果不管怎么样，你现在看人们的基本的一些看法，比起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之前的话，应该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啊。所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未来保持有足够的信心。
好的，保持光明，保持信心。那么感谢史教授，我们今天第一个讨论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史教授还有这个郑旭光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提醒您，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